朋友，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，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，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，认真学习圣经真理，听道并行道，做主的忠心仆人。
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那个题目是说，是成为别人祝福的生命， Be a blessing to all people， 不是单单一小部分人哈。那我用的圣经是在这个各位看到没有哈？是在这个我是用约瑟，约瑟的生平很长，很大啊，所以呢，应该是从创世纪呢就39章到40几章，但是我们没办法，因此呢，我就选读了从这个使徒行传第7章第9节呢，就读到第14节，就有7节圣经啊。我们若是看得清楚的话，就一同来念，预备起。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，有智慧。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后来埃及和迦南大受艰难，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。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，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哪里去。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，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，约瑟就打发弟兄，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。好，那么开始呢，就说到，那么本来是雅各一个家族，后来呢，就因为这个饥荒的缘故，也是因为他的儿子这个约瑟呢，就成为了埃及的宰相。那么全家呢，全个家族呢，就搬到埃及去，住那地方呢有400年的时间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个情况哈，神怎么样预备一个祝福别人的器皿呢？我们知道是说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我要赐福给你。”然后你呢，跟你的后裔呢，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。虽然这个后裔呢，当然是指到主耶稣，最终极的那个后裔就是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的缘故，万国万民都成为神的儿女了，这点没问题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也使用了亚伯拉罕几个重要的后裔呢，成为万人的祝福，其中一个就是约瑟。但是约瑟他还没有成为万人的祝福之前，他还没有成为一个赐福给别人的祝福别人的器皿之前，神要来去造就这个器皿。我们说预不什么，对不起，这个字怎么念呢？预不拙，不成器啊。那么预是很好，但是你从这个矿场里面拿出来的预，刚看的时候你不觉得它那么珍贵，那么名贵，那么好看，那么亮，你需要琢磨，你需要琢磨它，它才能够变成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玉器。昨天我在这个我们西区主恩堂，昨天是一个感恩的崇拜献堂典礼，那么他们请我呢一个短讲，那么我的题目呢就是金灯台，因为金灯台呢是预表教会。那么我说的一件事情啊，金灯台的这个的制造呢不是用很多的零件把它配搭起来，不是的。圣经很清楚地对他们说，你制造这个金灯台的时候呢，是从一块大的一块的金，一个金块，然后慢慢打造出来的。所以呢，我就说什么呢，教会的成型啊，也需要很多的打造，这个打造过程当中呢，也需要很多的打击啊。那么我当然说是教会整体的来说，但是呢，一个基督徒，因为我们基督徒也是教会的一小部分嘛，一个个体，是不是？因此呢，我们也是需要神自己的这个打造，甚至是打击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发亮的、一个发光的一个基督徒。那么这个约瑟也是哈，我们知道约瑟他是一个很有领袖的潜能的一个年轻人啊。他年轻的时候，17岁的时候呢，神直接呢就向他启示，也不简单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他17岁的时候呢，已经开始知道、得到、明白神的启示与旨意，不简单。想想看，你17岁的孩子，忽然间有一天告诉你神昨天晚上向他说话，不得了啊，对不对啊？神已经向你说话了，对啊，神已经向我说话了。 因此他十七岁的时候呢，他灵在这一方面是已经得到神的那个拣选。但是呢，虽然他有这个从才干的层面来说，他有领导的才干啊，他有说话的才干啊，从这个属灵的层面来说呢，神已经向他说话，神已经向他启示。但是这一切一切不等于说他已经成熟了，不等于说他已经是非常好的了，他还需要上帝的琢磨，还需要上帝呢来去雕琢他。因此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约瑟哈，他的五件的异象哈，说出他人生的五个方面，五部曲哈，五个部曲合在一起就是他的人生啊。因为我们知道说创世纪的故事呢，大家很熟悉的啊，来到出埃及记就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里面很多的仪文，很多礼仪我们就读不下去。但是创世纪呢是非常精彩的，大家都读的哈，第一章就读到第五十章都非常非常精彩，四个大事情，然后四个大人物哈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然后约瑟，都是非常精彩的故事哈，高潮迭起的故事啊。我们看见他有五个阶段，第一个是才艺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年轻的时候，十七岁之前哈，他的父亲特别的宠爱他啊，宠爱到一个地步呢，他的哥哥们都非常的嫉妒他。因此呢，我们说第一个阶段是才艺的阶段，就是父亲的宠爱，宠爱有加，好与不好呢，等一下你就知道。那么第二个阶段呢，就是因为他的哥哥们就是非常的不高兴他，因为他也不会做人啊，虽然他很单纯，但是单纯的人不一定是会做人的人呐、啊，对不对啊？他常常呢在父亲面前呢，好像是为着哥哥们的好处打小报告，结果呢，那么他的哥哥们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恼怒他了啊。因此呢，有一天他去看他的哥哥的时候啊，他还不知道是人家不喜欢他啊，一直往他们的哥哥那边跑，多么危险啊！哥哥们就说，我们不如把他卖掉啊，就是说就告诉爸爸说他给动物吃了，那么就把他的异象啊，那个衣服呢就染了羊血哈、啊，就说啊，他在旷野就迷路了，就给动物吃了这样子哈。因此呢，他第二个阶段是一个学艺。其实他没有死，他哥哥们呢就把他卖到一群的商人，这群的商人呢就把他带到埃及去做了埃及人的那个奴隶。因此呢，可以说是这个他穿了一个奴役奴仆的衣服啊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他这个他是在这个波提法的一个家里面做事情。这个波提法呢是法老王一个重臣，一个很重要的臣仆啊，那么就住在他的家做他的管家，本来是做这个小仆人的，后来他尽心竭力，结果呢就被提升成为好像是大内总管一样的啊，这个就是那个约瑟。那么但是他的祖母就是他的老板娘啊，看见这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对他有这种的这个外念啊，要引诱他犯罪啊。我们也知道说约瑟敬畏神，他拒绝了这个试探，结果呢就因为这个拒绝哈、啊、你这个人真是这个不识相啊，因此呢不识相，所以呢就把他冤枉他，说他来去骚扰他，结果呢就被他主人就关在那个牢狱的里面。那么这个进关到牢狱，我们说他穿了另外一件衣服叫囚衣了，对不对？不是打球那个球，而是那个囚犯的囚做了这个囚衣啊，受屈进到这个牢狱的里面。当然我们知道说后来他替人解梦啊，那么不但只替他的那个 roommate 他的那个室友解梦，后来呢这个室友呢两年之后呢介绍他给法老认识，因为法老也做了梦，记得那个梦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他就替法老来去解梦。那么解梦完之后呢，法老跟他的臣仆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，那个时候他才三十岁，就把他提升为埃及的宰相。我们说美国总统四十二岁已经了不起了 ，J.F. Kennedy 啊，四十二岁做总统啊，这个三十岁就做了这个宰相啊，是真的做宰相，靠着才干的。那个法老王是靠着遗传的啊继位的，但是这个是靠才华的，那不得了的事情。这个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整个约瑟的五个生命的五部曲啊。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的约瑟，神怎么样去。怎么去训练他才能够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。第一，他从父亲身上以及口中呢认识了耶和华。我们感谢神，虽然雅各呢并不是个很好的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但起码他认识耶和华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， 也掌管人生命的主。虽然他自己的生命不想给上帝掌管，但是呢，他还知道说上帝会管理我们的生命的。他就把这些点点滴滴的关于耶和华的知识呢，就传给他的儿子们。当然这个约瑟也是其中一位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他直接的，神也直接的用梦向他启示他的前途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瑟后来有这个解梦的恩赐，他能够替那个酒镇来解梦，他能够替法老去解梦。当然这个梦，他自己这个梦当然能够解啊，他知道神通过这个梦向他讲什么话，他也知道说神在他的前路，在他的前途要做什么事情，他知道的，因为他有解梦的恩赐。所以他十七岁的时候已经得到这方面的恩赐，也知道神怎么去带领他。他知道一件事情，神有一天要把他抬举，要把他提升，但是怎么样提升，怎么样抬举，为什么提升他，为什么抬举他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那个结果，他不知道过程，也不知道原因，就是这样子。他知道这条路是这样子走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那个的过程，那个 process 是怎么样的。这个就是约瑟。好，当然了，我们知道说约瑟这个家庭啊，因为我们知道说他是这个约瑟是他的父亲的最爱的妻子所生的，所以他特别的宠爱他，那么特别的关照他啊啊！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在这种的家庭啊，这种被爱、被宠的环境下面，这个人啊，不能够成才的，也不能够成器的。所以我们听见一些父母说：“你的孩子怎么样啊？啊，长大不长进。”有长大了啊，比五年前长大了，但是不太长进的这样子。虽然长大了，可能不长进，有没有？上帝也知道说，这种的孩子，在这一种的家庭，这种不公平的这种的宠爱有加的这个状况的下面，不能够成才。他能够读书读得不错啊，这个 SAT 可能是高分的不得了，2401分等等等等啊。但是他不一定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，他是一个很自我中心但是很会读书的人。我们在美国太多太多这种人，因为宠爱有加，对不对啊？你读书可以啊，你什么都不要做啊，教会也不需要去参加啊，你读书完之后呢，有剩下的时间才去教会啊，这种的父母很多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种的环境呢并不能够造就这个的约瑟。因此呢，神用什么呢？被害，就是他哥哥的被害，被卖，哥哥把他卖到外地去，被弃绝啊，被哥哥们弃绝了，把他送到另外一个训练所，一个训练的场。唯有在那个地方，约瑟的品格，他的灵命才能够成长成熟，在父家永远不可以。这是上帝的苦心，很多时候上帝的苦心是我们不能够立刻明白的。我们不能够立刻明白。我相信，我说约瑟，十七岁已经得到异梦啊，这个十七岁已经看见神与他同在等等，但是不一定是说他就能够明白神的苦心，不一定明白。罗斯那个时候他对上帝有抱怨有怨言，绝对绝对能够明白，因为罗斯我跟你在他的处境下面的事也会一样的。当然，上帝把他带到这个波提法的家里面，波提法做什么呢？啊，在波提法里面，原来是波提法的家，原来是个学校啊！波提法的家原来是个神学院啊！各位，我们都希望进神学院读书，对不对？安静一下啊！但是呢，其实神在我们的环境当中都为我们预备了神学院。刚才我说这个约瑟，他有这种的做领袖的那个潜能，潜在里面的潜能啊，他也有上帝的启示，但是呢，他不会做人呢。所以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也不会做人的，他对上帝很敬畏上帝啊，我爱上帝，哎呀，我热心侍奉神，但是我们在做人这一块不一定会的。你听过这个句话没有？君子如玉，光而不耀。玉啊，真正的玉啊，它是光，有光泽的，但是呢，它不刺眼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光而不耀。有些人呢，就是很光，但是也刺你的眼。 啊，这种人就不会做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个是好像杨修之死的意思，这样子啊，又光又要又刺你的，刺激人家的，这种人啊，很麻烦。所以李光耀，不是我讲这篇道的时候呢，我是给李光耀听见的话，我可能坐牢三天。君子如玉啊，光而不要，不要又光又要又刺你的这样子。因此呢，他在那个地方发现说，哎呀，那么不单纯，不是我夫家一样的爸爸在我的上面，我管他的建筑这种心态没有。你要跟很多人来去相处，你要跟很多人去互动，你要跟很多人来去来往，你就要学会你怎么样跟人来去应对了。好，第二，他学会了这个谦卑。他在夫家的时候，他是太子哎，各位，哦，他是这个富二代啊，叫约瑟，也是蛮有钱的，你知道哈，他也是富二代啊，哦，那么这个富二代在家里面当然就是好像是呼风唤雨啊，但是呢，他在这个波提法的家就不行了，他必须要谦卑下来 ，humility， 因为他以前是宠儿，是太子，是富二代，现在呢成为一个奴仆。给人用的，给人拆的，给人钱的，这种的谦卑。第三种，他也学会了听命，他顺从主人，人家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以前呢，他叫人做什么人家要听他的，现在他学会什么呢？要听话了。第四方面，他在波提法的家，爸爸已经不在了，也没有这个父亲的帮助，没有父亲的那个父爱，也没有父应，没有父爱也没有父应，他一定要学习直接的来去倚靠神。第五，他也学会了等候神啊，因为他一定知道梦的意思是什么，因为他替这个九正解梦，他也替那个法老解梦，当然他自己的梦他一定不能够解，他知道神要做什么事情，他一定知道的。但是呢，我在刚才说到，他不明白那个目的，他也不知道那个过程，因此呢，他在学会了等候神，他欢欢喜喜的等候神，他 actively 主动的，很主动的来去等候神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见神就用这几方面来去预备他成为一个赐福的器皿。当然我这样子说不等于说你都学会了，你有毕业证书了，你才能够赐福给别人，没有的。我们是一面的学啊，一面的做，一面的吸，一面的出，好像河流一样，不是死海，有进不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有进，我们一方面接受神的造就，然后接受完之后，我们自我调整，自我学习，自我改进，然后就慢慢的成为别人的那个祝福啊。所以不是说我要用未来15年学这5个功课之后，那我才啊成为别人赐福的器皿，不是的。我们一面学就一面的做啊，一面进来就一面出去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约瑟，或者说我们，怎么样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从约瑟的生命当中来看，第一件事情，你要用你忠心，你的忠心去祝福别人。我们来看这个第39章第4节，创世纪，约瑟就在主人的眼前蒙恩，侍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这句很重要了，各位，耶和华就因为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的家。你每一个字都小心来读啊！你问我李牧师啊，你读经有什么秘诀？我告诉各位，没有什么秘诀，很简单，读慢一点，每一个字都思考一下。神赐福给那埃及人并他的一家，哎，各位，你一家几口啊？我一家三口，我跟他的孩子，对吧？各位，那个时候一家是不是一个家庭的意思？那个时代一家是一个家族，不得了啊！你知道这个亚伯拉罕啊，你知道吗？他的家族多大？壮丁318，男人，还有女人，还有孩子，1000000人啊，你知道吗？不得了的事情。但这个他不是亚伯拉罕那个族长，但是我知道在那个时候，他们的仆人的那个太太，他们的孩子全都属于这个波提法的。因此呢，这句话真是很有意思啊！上帝因为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个人以及他的家，他的后代，他的孩子，还有他的媳妇，还有他的孙子，说不定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凡家里还有田间 田间是他的职业，他的工作，他拥有的产业，田间嘛，对不对？因此不单只是家，凡他家里面拥有的都有福气。当然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是什么的福气，但是圣经说是有福气的，是有福气的。那么这个约瑟因为他忠心的缘故，神就大大赐福给他。那么你可能问一个问题，那么约瑟真是管那么多吗？他的手能够伸到这个波提法的儿子吗？儿媳妇吗？还有他的孙子吗？还有孙子的学校吗？还有伸到他的田间吗？还有他的伸到他的仓库吗？他的工人吗？他的农夫吗？圣经没有说，也不可能他做那么多事情。不过就是说有一件事情，上帝，什么叫上帝的祝福啊？什么叫做上帝的恩膏啊？什么是上帝的祝福？上帝的祝福的意思说你尽你的责任，但是结果啊，那个成果啊，多过你的努力，你的尽力的总和的好多倍，不成正比的。这个也不等于说你不做事情，我在那边我看神怎么祝福我，不行啊，对不对啊？好，圣经里面很清楚说了哈，若有人不做工，就不可以吃饭，对不对哈？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，上帝喜欢我们尽我们的本分。但是什么叫神对上帝的祝福？上帝的祝福，就是说你尽了本分之后，你所得到的结果，多过你自己的努力尽力的一个成果的好多倍，不成正比的。这个叫神的祝福。神就祝福了这个的约瑟。我们看见什么呢？各位常常听见我说这句话吗？对不对？麦西真牧师很喜欢说的，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看见什么呢？神与他同在，这是100%是神的工作。他做事呢也能够尽心竭力，也是100%的人的责任。所以呢他这个做事情啊，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，他没有什么动力的。第一，没有薪水的，各位。他那么努力是没有 salary， 因为他是奴隶，他是 slave， 他没有薪水的，他也没有什么 benefit， 也没有什么的福利的，他就是做事情啊。他知道说神这样子安排我在这个地方，我等候神的最后的拯救，我等候神最后的安排，但是我不是在干等，我不在苦等啊，我不在闷等，我是自己的等，我做我现在应该能够做的事情，这个叫等。这个基督徒的等跟非基督徒的等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叫干等苦等，一边哭一边等，主啊，你什么时候救我脱离这个苦境啊，痛苦的要命。这是一般人的人性，人之常情，能够理解。但是约瑟不是这样子，因为他知道说神没有离开他，神与他同在，他是用个很积极的态度在等候神。结果呢，他这种忠心的态度是什么呢？这使到人全家都蒙福。你知道这个原因是怎么样的？ I don't know， 圣经没有说那个过程怎么样，但是上帝的 formula， 上帝的方程式就是这样子计算出来的。你尽你的本分，第二方面，你要用你的忠诚去祝福别人。刚才忠心是对事情的，把工作交给你，你忠心去做是一般的哈。现在我说是忠诚，忠诚的英文字叫 loyalty， 刚才是说 faithfulness， 现在是 loyal 是对你的老板。那么你说林牧师啊，我的老板坏得不得了，很难顺服他，很难对他忠诚，他常出卖我，现在我不出卖他怎么可以，是不是啊？各位，真正的老板不是你的老板。当然了，我的意思也不要傻傻的，就是说看见那么有危险的地方你就冲过去，也不需要这样子，也不需要，你要有智慧避开一下。但是有时候避无可避的啊，你知道，你看见扫罗这个人啊，扫罗几次要把这个大卫对他那么忠诚，大卫甚至杀他啊，是他的那个宗仆啊，他还是要杀他。但是呢，大卫对这个扫罗的忠诚，世界没有一个好像大卫一样，几次有机会要把那个仇敌来去除掉的，他都没有，两次起码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什么呢？ 就是一个心中有上帝的人，知道上帝是主持公道，知道说上帝是伸张正义，知道是什么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的这一位的上帝，在我们心中，在我环境的里面，他才能够有这个态度。他对这个主人的忠诚什么呢？拒绝祖母的情欲的试探。圣经说什么呢？这个他的老板娘以目送情，几次要求他与他这个犯罪，但是呢，圣经说什么呢？这个约瑟拒绝他，拒绝他因为他敬畏那一位看不见的上帝，他没有玷污别人的妻子，因此呢他这个行动，他这个 loyalty 就祝福了波提法。我告诉各位什么意思，罗斯说这一个的约瑟在这一个点上面他失败了，他犯罪了，整个创世纪的故事都要改写，整个什么使人蒙福的故事都要改写，可能就不一样，非常的不一样。因此他这样子对他的老板的忠诚，其实是对他的上帝的忠诚呢，就是使到这个祝福的计划继续的进行。我再说一遍，神一定是正面的，神一定是朝着荣耀的计划来去前进的，无论在你个人的身上，在教会里面，神的计划都是正面的，都是光明的，都是朝往上去的。但恐怕因为人的软弱，就把神的计划好像是破坏了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不知道说我这样子忠诚对神的计划有什么影响，我看不见那个各种的关系。你当然看不见，你是人嘛，你看得见全部吗？你不看不见全部，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，你顺服，你顺着神的这种的这条路那个轨迹走的时候，神为他做那部分，你做你那部分，你不要做神了，你不要扮演上帝，你做你那部分，你就得到神的赏赐，你就得到神的祝福，你就在神的祝福人的计划里面有个份儿。第三方面，你要用你的关爱去祝福别人。刚才第一说，你用忠诚在你的 workplace 里面，在你的工作，在你的职场，无论上帝叫你做什么事情，哪管你是大主管，无论你是小职员，忠心，然后对人忠诚，忠心与忠诚。第三，你要用你的关爱去关怀别人， use your tender loving care TLC。 我们常常说，你看创世纪四十章第六节怎么说，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就是他们，就是因为约瑟要管理那些其他囚犯嘛，他去到哪里都能够帮忙那个的头啊做事情的哈。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，他就面问法老的二臣啊，这个两个二臣，这是一个是善长，一个是酒政嘛哈，他们都做了梦，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就心里面发闷了啊，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。那么当时所以他们非常的发愁啊。那么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，你们今天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难道他们说，我们昨天做了那个梦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。那么约瑟说，解梦岂不是属于耶和华吗？告诉我，我来帮助你们，这样子啊，解梦岂不是属于耶和华吗？你来告诉我，我试试看能不能帮助你们。就是下面那段故事。好，各位，从这段圣经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我们看见这个约瑟啊，他怎么样去祝福别人呢？他用他的关爱。各位，有时候我们说，哎，我也没有资源，哎呀，我也没有这个辅导的恩赐，哎呀，我也没有什么什么能力，我也没有什么权，我也不是什么权威人物，他要听我的。各位，你的权威就是你的关爱，你的爱就成为你的权威，你知道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你的权威啊，就是你的关爱，你的关爱呢，会成为你的权威。人会听的，因为呢，你关爱他。因此，我们看见这个约瑟啊，你看见他什么呢？啊，他好像有，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，刚才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他做了七件事情。什么叫关爱？我把它化成七件事情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关爱？关爱讲的太多了，你不明白什么叫关爱？什么叫关爱？各位，你注意，各位。现在人呢，已经慢慢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ADD 是不是啊 ？Attention 什么 ？Disorder 是吧？啊 ？Deficiency 什么 ？Attention 什么 disorder, deficiency. Okay. 就是说缺乏注意力啊，我们现在都是，我可能有这个问题，因为师母告诉我说我坐不定，他说我是好动儿，因为事情很多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变成我生活的习惯，啊，我现在那么多堂会，那么多的事情啊，教会里面的外，教会外面的宣教的讲道的，有时候就是说都要转来转去啊。有些弟兄问我说：“李牧师，你一天开七个会，你会不会在开会的时候讲错话？”我说：“有啊。”哦，不是这个会哦，那个会啊。有时候乱掉，以为是开这个，其实不是另外一个会这样子。有的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难很难安静下来，我们的心啊很难平静下来。你难平静的话，你就很难注意。你还能注意人的脸，你更难注意人的感受，啊啊！昨天我看见一位伯父，不在我们这个堂，是别的堂，很久没看到他了。看见他很高兴，在西区的感恩聚会，我就拍拍他肩膀说：“伯伯你好吗？都好吗？”他说：“好。”第一句好呢是客气话嘛。我再问第二个问题：“你心情好吗？”他说：“不好。”我说为什么不好啊？他就拉着我讲一大堆话了，这样子啊，因为很久没看见他了啊，所以他就把他家里面一些头痛的事情告诉我啊。我说你心情好吗？他说不好啊，就开始讲啊，很多话了。所以呢，外面好不等于心情好，是不是？你要注意，你要注意。就好像约瑟他去到那个见法他注意他们那面带愁容啊。你不注意的话，你太过自我为中心的话，我特别要求那些。若是说你是独生子独生女了，若是你是老幺的话，这种的弟兄姐妹请注意，我不是说你一定是这样子，很多时候很自我中心，因为大家都服侍你的，你是董事长，你是小皇帝，人家都围着你团团转的，各位，不是你要的，也不是你想的，是环境逼你逼到这样子的哈。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反思，要反省啊！你说啊，这个是我的命运啊，上帝改变命运。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开始注意别人的需要，他就主动去找人。多少时候我们说 你要需要吗？来找我好了。没有，他主动去问他，你们为什么发愁啊？平常都不是这样子的嘞，现在为什么发愁呢？主动。第三个，你问候他，什么事情啊？你心情好吗？第四个，你去关怀他。我是放下我的事情，怎么关怀？关怀的意思是我放下我旁边的事情，我给时间给你，这个叫关怀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做 love？ 人家说 how to spell love， how to spell love， 啊啊，对呀，有人说了，对了， T I M E， 不是 L O V E 啊。什么叫做爱啊？ T I M E， 时间，你给人有时间就是爱，你不给他时间就没有爱，那么简单。所以我再问你一次， how to spell love， 怎么样拼音啊？这个 I T I M E 不是 L O V E， 你搞错了。时间，你关怀他就是放下时间，还聆听他，请你把你的梦告诉我。聆听，这个叫聆听啊。什么叫聆听啊？很多时候我们特别北美的基督徒呢，读了很多书嘛，举一反三，举一反十啊，触类旁通啊，所以呢很多时候人家还没有讲完的就已经给人意见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知道你不再说，你不再说了，我知道你的问题了啊！什么？你知道？我都还没有开始讲嘞！哇，这种什么呢？还有呢？我们很多时候呢，虽然眼睛是看着别人，好像听他，其实呢，就一直呢，要在心里面，等一下我要怎么去回答他，我怎么去跟他讲？这个不是 active listening， 要 active listening， 很专注的聆听啊！所以呢，又在考考各位了，黄伟仁博士说什么？聆听是什么？啊？什么有意思啊？聆听就什么？聆听就是什么？忘记了，你们交钱交很多钱的了，我不知道啊。是不是聆听就什么？聆听就是爱，好吗？是不是啊？在了解当中有意思啊。这聆听就是爱啊。你去爱他吗？你聆听他，并且是很 actively 去听他，就是这个约瑟。各位，这七个字啊，最重要是这个字，导引。什么意思呢？因为约瑟讲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你做的梦啊，我告诉你啊，
解梦岂不是属于耶和华的吗？他不是说解梦我最拿手，但是我告诉我搞错了。我们知道祝福这个福这个字、是四字旁，是不是一口甜嘛？是不是凡是这个四这个字的意思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来自上帝的，好，是不是？所以所有的福气都是上帝留到你才能够留到人的身上。你不要以为你有什么本领我可以祝福你，我祝福你没有，我是 留一些福给你、上帝给我的我就留给你、启示吗？上帝给我就告诉你。我讲道吗？上帝给我话语我就告诉你，不是我能够讲道，是上帝把道给我，我就告诉你，给你祝福别人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最重要是导引，导引他，你要朝向神，你要跪向神、不，我只不过是器皿而已。我现在解释那个梦的解释是上帝的解释，不是我的解释，不过上帝告诉我，我现在告诉你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帮助他，就替他真的很实际的接到这个问题。各位，这个什么呢？你帮助人，所以你用去关爱 tender loving care 去帮助别人，你用你的恩赋去祝福别人。什么叫天赋呢？ natural talent。 什么叫恩赐呢？ spiritual gifts。 天赋呢，就是说你信耶稣之前你本来有的才干，恩赐呢，你信主之后圣灵给你的才干，用来建立教会，建立别人，建立神的国度的，这个叫恩赐。以前没有的是信主以后才有，信主以后有之后呢，也不是一个，可能是两个，也不是一下子都给你两个，可能是五年之后给你第二个，十年之后给你第三个，说不定是上帝给你的。不过呢，我们不要比较，哎呀，到底天赋高了还是说这个恩赐厉害呢？没有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上帝的礼物。因此我们合起来叫做恩赋啊， giftedness， 恩赐加天赋都应该给上帝使用的。我们看神用约瑟的解梦恩赐去祝福这个九镇法老、埃及他的富家还有周边的百姓，这是他解梦的，这是从神而来的解梦的恩赐。但是我们也知道说约瑟的领导才干呢也是非常的厉害哦，他不单只替这个法老解梦，还告诉法老说你应该怎么去做，你应该怎么去做，你应该怎么去做，七年难道有时间表、有路线图还有目的地清清楚楚的，有没有？这是他的那个领导的那个才华。各位，他用这个领导才华是他这个可能是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有了，慢慢成长的。所以神用约瑟的领导才干去祝福埃及。各位，我们这样子可以来去祝福别人。我前天啊，对不起，我今天长一点哈。前天我去这个跟一个约旦人的牧师来交通，我们跟几位同工开车去奥克洪。他告诉我为什么去看他呢？因为他现在在奥克洪那边在做伊拉克人的工作。我问他说，这个我们圣地亚哥有多少伊拉克人？他说八万了，各位。那么我们开车进到那个地方，我以为我进了巴格达，一模一样。他说五分钟之内就看见两个车祸，亲眼看见两个车碰的啪一下的这样子，五分钟之内我吓了一跳。他说这个就是巴格达，这是巴格达 That is Baghdad， 开车另外一套了这样子，全部都是阿拉伯文啊。那么我去参观他的教会，因为这个约旦他讲的话是讲阿拉伯语，然后呢，他就因为伊拉克人也讲阿拉伯语，所以他们是通的，那个有点口音但是通的。那么这个牧师呢就是不错，那么他自己经费不够，所以一面上班就一面呢来去做传福音工作。现在教会有45个大人、15个小孩、60个人。那么我就很想去怎么以后会帮助他们，用动员指纹堂去帮助那些我们指纹堂从来没有讲过去做过，那是直接做过的阿拉伯语的以色列群众。我们看见伊拉克人都好像是有点这样子其实他们非常友善，非常可爱。下个礼拜下次我放他的照片给你看一看，非常漂亮的人beautiful people， 伊拉克人 beautiful people， 男的漂亮，女的男的漂亮，女的也漂亮因为我跟他拍个照嘛，跟那个餐馆老板跟他的那个女员工拍个照，来，我也拍个照给我的会友看一看，伊拉克人他们很需要，他们很多是难民，他们需要教英文的，他们需要教电脑的他们需要去教那些小孩子的，他们需要教圣经的，他们很喜欢我们去帮助他们。那时候 Pastor Lam， 你什么人派人来我都可以，我们都欢迎你。所以呢，现在我就心里面就是有这个感动，那么以后一步一步告诉各位，这些都是我们的恩赋可以去帮助他的。好，最后一个， 你要用你的权位、权力、位置去祝福别人。约瑟用他的权位去救助万民，你善用你的影响力、领导力、办事力，甚至魅力去祝福别人。各位，若是神给你的讲道的魅力、领导的魅力，不要用负面的角度去看，你把它奉献给上帝，分别为圣，给上帝来去使用。用你的讲话的魅力、领导的魅力、还有这个劝人的魅力来去什么，来给上帝所用。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个德国的那个辛德拉故事 Singlelist。 他开了个工厂，二次大战的时候收留那些犹太人，以知道他们不会成为纳粹的那种屠杀的那种的对象。他总共救了1100人 Nazis。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日本的外交官叫参原千亩的故事这个人是什么？他是立陶宛那个叫 Litovia， 那个在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副领事。那个时候，那时候的犹太人知道说德国的那个希特拉的军队快涌进来，要屠杀他们，所以他们就要求这个的日本领事馆给他们签证，以致可以离开欧洲，经过苏联，进到去日本，然后到从日本去到别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他就请示这个的日本政府，可不可以发签证给他们？日本政府说不可以，因为我们跟德国联盟的，不能够发签证。他收到这个电报之后，不理他们继续签，签六千个犹太人，让他们能够到日本去。后来他知道国家就追他了。他就逃亡了。逃亡的时候，他把那个大使的那个盖章送给那个犹太人。你不断的替你的民族去盖。他的一个纪念像，现在在洛杉矶的 Little Tokyo， 有他的一个铁的像铜像纪念他。他不同意日本军国主义，他也不同意德国的 Nazis， 他就这个的犹太人。所以呢，我们说，哎呀，日本人不好。也有一个好的日本人，起码一个。你说德国人不好，起码生的人也是好。他们都是用他们的权威，他们做大使啊，他们做生意人、企业家所带来的祝福。感谢神，求主使用神给你的机会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无论我们有什么的资源。我们愿意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提醒我们，指引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